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澳大利亚注册营养师 Sophie 陈。你好 Sophie。
你好海伦，谢谢你的邀请。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阿巴斯甜可能致癌的问题哈。请问什么是阿巴斯甜？
阿巴斯甜是一种人造的甜味剂，也就是说相对于植物提取来说，比如说一些罗汉果糖或者是甜叶菊，它呢是一个人造的化学剂，而不是天然的。而甜味剂的甜度呢是普通糖的200倍，虽然说它也像普通糖一样含有卡路里，但是呢它的使用量很小，所以经常用在体重管理的产品中。阿巴斯甜有两种氨基酸，一种是天冬氨酸，另外一种是苯丙氨酸。
那么哪些食品含有阿巴斯甜呢？
阿巴斯甜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在澳大利亚咖啡厅或者是餐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Equal 就是一种代糖，它呢就是阿巴斯甜，还有一种品牌叫做 NutriSweet 也是阿巴斯甜。然后呢，食品和饮料里面也是广泛使用阿巴斯甜。首先呢，我们熟知的一些低糖的冰激凌，或者是说低糖的酸奶，包括早餐麦片，一些低热量的糖果，包括口香糖，还有减肥饮料，比如说我们大家熟知的健怡可乐和健怡百事可乐，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说牙膏、药物或者是维生素的补充剂。如果是咀嚼片的话，大概率会使用阿巴斯甜。
那么阿巴斯甜的安全摄入量是多少？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有粮食农业组织食品联合专家委员会呢，今年7月份发表了阿巴斯甜对健康影响的评估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引用了阿巴斯甜对人类致癌性的有限证据，把阿巴斯甜呢归类为可能对人类致癌2B组。重申说每日可以接受的摄入量呢是每公斤体重40毫克，所以说如果是一个60公斤的成年女性，那么每天的摄入量就是要小于2400毫克的阿斯巴甜。80公斤的成年男性呢，就是要小于3200毫克的阿斯巴甜。至于2B 类的致癌物是什么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癌症风险估计为4类。第一类呢是导致癌症，就是说它有一个直接导致的影响，是一个 causal effect， 包括加工的肉类、烟草这些。第二类呢是属于 2A， 就是说可能致癌，有一些有力的证据，比如说红肉和结直肠癌发生的风险。 2B 呢则是表明可能导致癌症，但是非常有限的证据。最后一类就是没有关于癌症风险的证据。所以说 2B 级呢意味着一种模糊但是未经证实的风险，就是说有些物质可能会导致癌症，但不确定或者是没有有力的证据。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许多正常或者是我们平时经常接触到的事物也是属于在 2B 的清单里，比如说天然食物里含的咖啡酸。咖啡酸呢主要存在于咖啡或者是银杏叶提取物或者一些椰子油的产品，但是这些物质都没有像阿斯巴甜那样受到同样的关注和热度。
那么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阿斯巴甜有致癌的风险？他们的依据又在哪里呢？
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这个阿斯巴甜大量进入市场以后呢，就开始有大量的研究去看阿斯巴甜跟癌症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包括呢有涉及数十万人的大量流行病学的论文。当你把所有的研究综合在一起看呢，阿斯巴甜致癌是很少得到支持的，也就是说非常有限的证据。2006年有个意大利的研究是在动物模型里，他发现呢阿斯巴甜可能会导致动物模型中的多个器官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增加。然后法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呢，使用阿斯巴甜的人患某些癌症的风险会增加。但是呢总的来说这些证据是非常有限的， 也就是为什么阿斯巴甜致癌被列为二 B。 从法国的那个研究发现呢，如果一个人从完全不吃阿斯巴甜到每天喝一罐健怡可乐，如果这个习惯持续10年，那么他患癌的风险将从 3.1% 增加到 3.3%。 也就是从人口层面上来说，如果我们看整个澳大利亚的人群，那这些风险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有100万的澳大利亚人从完全不吃阿斯巴甜到突然养成了每天喝一罐健怡可乐的习惯，那么从2023年到2033年全国将增加2000例的癌症。但是如果说对于个人而言呢，只要我们的摄入量远小于可以接受的摄入量，也就是每公斤体重40毫克，那么阿斯巴甜的风险其实不会太大，而且呢偶尔喝点健怡可乐是没有什么太大健康问题的。
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可能性哈，那么阿巴斯甜在澳大利亚的消费量大吗？
这方面的数据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在澳大利亚方面呢，在2003年新西兰食品安全局评估过澳大利亚的关于甜味剂的消费水平，当时的结果是澳大利亚关于甜味剂的平均消费量远低于每日可接受的摄入量，绝大多数人 95% 每天摄入量是628毫克或者更少。到了2011年到12年呢，这个数据呢也是低于每天推荐的可接受的摄入量。然后到了2015年到19年呢，总体的关于甜味剂的消费其实是有所增加的，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个增加主要是存在于含有甜菊糖苷的产品，从2015年的 1.3% 增加到2019年的 2.2%， 而阿斯巴甜呢则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 0.8% 下降到2019年的 0.6%。 所以总体的一个结论就是，虽然甜味剂的使用在增加，但是阿斯巴甜的使用率却在下降。但是呢，同时研究也发现澳大利亚的饮食中阿斯巴甜主要的来源其实还是在碳酸饮料、餐桌上的甜味剂以及酸奶上。
嗯，那我想碳酸饮料恐怕是我们普通人更容易涉及的一类哈。那我也想知道我们还能继续喝碳酸饮料吗？
刚才我们说癌症研究机构重申说每日可以接受的摄入量呢是每公斤体重40毫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70公斤的话呢，他要摄入小于2800毫克的阿斯巴甜。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一罐350毫升的健怡可乐，其实它大概含有200毫克的阿斯巴甜，也就是说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需要每天喝14罐以上的健怡可乐才可能超过限制。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餐桌上会有一些代糖哈，那关于代糖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使用呢？
如果我们每天喝2杯咖啡然后用2到3支的代糖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呢，如果非常的担心健康风险的问题呢，有一些更好的代糖可以被考虑，比如说一些天然植物提取的，像罗汉果糖，它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公认的安全称号，也是很少有副作用。或者呢，比如说使用甜叶菊，但是有人使用甜叶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所以需要咨询一下医生或者营养师。
嗯，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想必我们听众朋友也大致了解了哈，就是说这个阿斯巴甜啊，一定要食用到一定的量才可能会对我们人类呢是有致癌风险的，是吧？
对，就是他推荐的每天可接受的摄入量是我们每天摄入的上限，就是如果说体重70公斤左右的话，我们一定每天不能超过14罐的健怡可乐，大概就是会有一个估算。对我们普通大众来说，我们还是要知道主要的来源，就是说它主要存在哪些食品，比如说餐桌上的代糖是一个很容易就是过度摄入的一个源头，所以在吃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换掉，或者是小心它的摄入的总量。
那澳大利亚癌症理事会他们是如何建议的呢？
澳大利亚癌症理事会呢，它是建议主要食用经过最低限度加工的天然食品。然后虽然强力甜味剂包括阿斯巴甜经常被用来控制体重，但是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有效控制体重的方法。而且呢，含有阿斯巴甜的食品和饮料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的食品和饮料，所以呢，他们不是癌症委员会建议经常食用的产品。而且呢，澳大利亚癌症理事会呢不建议通过食用含有高甜味剂的包括阿斯巴甜的这些甜味剂的营养不良的产品，比如说软饮料或者是糖果，来降低患癌或者患肥胖的风险。 所以总的来说呢，还是尽量减少摄入，同时呢尽量摄取天然食品，并且注意每天摄入量不能超过推荐的摄入量。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注册营养师 Sophie 陈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谢谢您。
谢谢 Helen。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